很谢谢主持人的这个介绍哈，不有一些我稍微补充一下哈。他说我是台湾人，其实来到马来西亚，我更想说我是广东人啊。我从小就系讲白话嘅，来到吉隆坡啊，也就是说跟各位关系更拉近一点点啊。那其次呢，就是他介绍我的书啊，那个资料都太旧了，那个资料上只有说我有24本书啊，其实我有36本，所以他介绍的都没有包含后面的12本。其实最近的著作呢，也许是更新鲜啊，更亲切啊。那我最近的一本书还没有出版，正在排印啊，那个书名叫做让孔子教我们爱啊。很多人就是孔子会教我们爱吗？真的啊，各位不要对孔子有一个成见啊。中国传统的孔孟老庄真的是爱的泉源，所以我这个中文系的教授啊，学的是中国哲学，怎么会来谈婚姻爱情呢？其实这正是我们啊中文系学中国哲学的这个学者他的本分啊。那我在这个社会上面讲这个婚姻爱情啊，跟一般人啊很不一样。一般谈爱情的通常有这几种背景，第一就是心理学的背景，可是心理学啊谈的爱情都是看到爱情的毛病，被爱情所伤了就找心理医生，他告诉怎么跟你疗伤辅导。那正面的爱情的悦乐他没有谈。第二呢，就是社会学的背景，社会学的背景还是功利，比如说支持你要结婚，因为两个人用一套家电总比一个人要省一半，结婚对那个儿女比较好，都没有考虑到夫妻本身好不好。所以呢，社会学的背景呢比较接近传统，已经不现代了。第三，那个比较接近的爱情呢，就是文学的背景，所以我们听那个文学家的谈爱情就是比较浪漫。但是呢，文学家他们以为的爱情就只是那种浪漫，如果只是浪漫维持不了多久，5分钟热度，结婚一定是爱情的坟墓，所以那个爱情不能长久啊。它是比起前两者来讲都能够碰到爱情的本身，但是那个爱情啊不是爱情的全部，只是爱情很美丽的开端，你不能把那个开端呢当全部。一见钟情是有的，但是你不能靠一见钟情吃一辈子，那叫坐吃山空。所以呢，很多现代年轻人啊跟老辈不同，老辈遵从社会学的啊，就功利主义，年轻人反感，他们遵照文学的，可是一说到长久他就失声。那因此呢，我所讲的爱情是站在中国传统的生命哲学这个角度。各位真的不要忘记了，中国传统的生命哲学就谈修心养性，身心安顿，如何关怀生命，关怀感情，关怀个人的自由，关怀人与人之间的爱，这些话都是很现代的，可是最早就是由我们的孔孟老庄说出来的。所以呢，各位不要这个误会了，我觉得爱情学应该是中国传统心性学发展到现代最新的形式，这个心性学才是生生不息的啊。所以我以一个研究中国心性学的一个学者来讲爱情，很多人呢觉得怎么会跟爱情拉在一起，我说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学问， 所以像我这样的一个角度谈爱情的绝无仅有，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对不起啊。那这样子的一个角度讲的爱情跟文学讲爱情有什么不同呢？文学只能讲五分钟，只能讲一开始的浪漫，至于那个浪漫怎么维持，这要落到呢整个心性修养上。那过去的心性修养是一个人修，修得很苦。其实心性修养最好的方式就是两个人一起修。那以前人呢也有啊，那两个朋友啊，知己朋友啊，这个独学而无友，会孤陋而寡闻。但是啊，跟朋友一起修啊，有很大的缺憾，是朋友总是聚少离多。当然以前呢，这个遇到好朋友的时候，很可能会聚谈七天七夜，聚就是剧烈的聚啊，日日烈烈的谈心。以前人是这样啊，谈到累了倒下来就睡，醒过来继续谈，才能够谈得深入。可是那是很奢侈的，有几个人能够这么谈。我前几天在槟城，也就是我们这一次来的演讲，在槟城有一场啊，演讲完了，这个就跟主办的老朋友啊，在海边啊去彻夜泡茶聊天，从晚上七点钟聊到第二天早上五点钟才睡觉，那很难得啊。通常我们谈谈谈谈了五个钟头啊，一谈到有点感觉了，看看表该回家了，下次再谈吧。下次什么时候？可能说不定是明年了。我跟槟城的老朋友上次见面就两年前，两年前到槟城去演讲了，那过了一年半载或三五月再见面，哎，上次谈到哪里忘了。好吧，慢慢慢慢想回来，等到谈了又有感觉的时候，又五个钟头过了，又该回家了。所以呢，朋友之间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持续的谈。所以呢，最好的一起来谈生命的人，就是永远住在一起的，可以天天谈的夫妻。哎，那过去的夫妻为什么不谈呢？没办法，因为过去的女性啊，在心灵上还没有启蒙，所以没有办法构成和男人的平等的一个关系。所以男人的只好跟朋友谈，而朋友就是同性朋友，同性朋友各有各的家。因此在现代呢，时代不一样了。为什么像这个爱情既然是心性学的最好的方式，为什么孔孟不谈，王阳明不谈？时候没有到，要留给曾肇旭谈。什么时候时候到？二十世纪女性启蒙，女性获得跟男性完全一样的机会，甚至更好的机会。什么更好的机会呢？就是男人啊，过去太早开发，结果已经啊，到现在已经堕落了，僵化了，只认得金钱权力，不认得理想。孔子那个时代呢，是贵族啊，是谈这些，平民没有进化，但是贵族啊，长久已经腐败了，所以孔子开始呢，找寻新人类。来讲这个人文理想，就是平民，平民。所以孔子之后呢，真的领导风骚的不是贵族，是平民。可是过了2500年，这个平民啊，不包括女性，平民贵族都是男人。过了2500年，不但贵族，连平民的男人，所有男人都腐败了。所以呢，现代的孔子要找寻新人类来为人文主义发声，那就是女性。所以我们平常啊，谈些什么人生啊、感情啊、什么理想啊、人文，奇怪，都是女性来听演讲，很少男性。今天男生不少，马来西亚果然有希望。 所以呢，今天因为女性啊启蒙了，女性跟男性开始有了平等的地位，因此有了一个机会实现婚姻中的夫妻知己，这是过去几千年都没有的机会，所以我们何其有幸活在今天，夫妻可以以一个平等的一个地位来谈心，而也不是谈那个浪漫的风花雪月的心，是谈生命的心。那我跟我那人呢，很自觉有这么一个尝试，有这么一个实验啊。那刚才在休息室我们聊天啊，提起来啊，问我几岁啊，这个成家了没，刚成家，结婚32年了，顺便说我跟我那人32年来从来没有恶言相向过一次，我们有很多的争执的，彼此都不让步的。然后呢，有人问就说那谁让谁，我们说不能让，一让就委屈，委屈就压抑，压抑到后来就会受不了，受不了就会反弹，那一定是连本带利。夫妻要不要那样子恶言相向呢，就一开始就不要忍，过去呢维持家庭都叫人忍让啊，那最后啊谁让谁都是太太让丈夫，就不平等，不要谁忍谁让都不对。我以前看我爸爸妈妈他们的模式是这样啊，我妈妈比较唠叨，男人最怕女人唠叨，唠叨就有情绪就发，有音乐发，这叫凌唇。我爸就忍了，担待他，到忍不住的时候呢，一次还给他，发个大脾气，摆出男人的威风，我妈就不敢讲话。好，我爸爸宣泄完毕，我妈妈继续又凌唇，就像周而复始。我跟我那人啊，这个不会重蹈覆辙，我们是从来有话就说，但是也尊重对方啊，不要勉，等他的情绪啊安顿好再继续说。只是呢我们从来不这个发脾气。那么谈到说我们经常这种生命的对话沟通，很有意思的就是啊，这个前年年尾我那人到美国去看我爸爸妈妈，他看他爸爸妈妈，结果呢没想到他去了2个礼拜他父亲中风，于是他只好呢留在那边呢帮忙照顾，这一照顾就半年没有回家，一直到签证半年到期才回来。哎，我们从来没有分别过那么久，这是很难得的一次经验，考验出来我们啊谈了30年的爱情到底有什么样的成绩啊。我们发现第一个成绩是我完全不需要他，他不在家一切 OK， 我还有一个92岁的妈妈要照顾啊，并不是一个人就逍遥，我还每天要做饭洗衣服浇扫地什么，没问题，我全都会，我是一个很好的居家男人。我太太呢一点也不需要我，并没有说一个人在外面就有又有恐惧感啊，觉得不安全啊，孤单啊，没有。那我们呢两个人完全可以独立生活，也没有什么相思的问题，更没有相思苦。你要知道一个人呢朝思暮想在相思，表示他生活很空虚，才用相思想念来填那个空档。以前呢，我刚结婚的时候家在台北，我在高雄师范大学任教，每个礼拜去那边3天，回家我那人有点也是随便说的，哎，你这3天有没有想我啊，我说你又不在我面前我怎么想你，他一下听不懂，通常人都是不在眼前才想嘛。我说你不在我眼前我怎么想，所谓的想如果是一个爱的表示，那一定要人在眼前才能爱，人不在眼前怎么爱，爱都爱不着。所以 他有点听不懂，我给他解释，他听说你不在我眼前啊，如果我还在那边苦苦想你啊，那是不对的。当我离开你，我们不在一起的时候呢，我用什么方式来爱你呢？不是用苦思啊，不是用想念，而是用呢认真面对我这三天的生活，我眼前所面对的学生，我认真教书啊。那么这因为认真教书，爱我眼前的学生，那我才能够呢真的是教得很有心得啊，很有这种新的一种领会。比如说三天啊，回家问问你这三天过得怎么样，很好，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很多啊。如果我三天里头神不守舍，都在一边啊想念我唯一的妻子，什么样的日子都白费，回到家你这三天过得怎么样，不好，有什么心得，没有啊。这才是对不起太太，对不起情人，你怎么活得这么样乱七八糟呢？所以我们看不见情人的时候，更要认真生活。所以我来到马来西亚，我太太远在台北，我怎么爱她？我只能爱你们，因为你们是我现在眼前唯一看到的人。我不爱你，我爱谁？这是不是花心？绝对不是，我只有唯一的情人。所以我为什么要认真对待大家呢？现在我心里想着，我一个礼拜以后回到台北，我太太问我说，你这一两个过得好吗？我不能说不好，天天想你，恨不得赶快回家。有没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一点都没有，这样我对不起他。我为了要对得起他，我一定要认真在吉隆坡生活，认真爱我眼前的朋友。也就是说，我是奉我妻子、奉我情人之名来爱你们。就像基督徒是奉上帝的名来爱世人，过去传统是奉祖宗父母之名爱世人，我们新最新的方式奉情人之名爱世人。所以在西方浪漫爱刚刚发生的时代，它比我们东方早了400年，在15世纪文艺复兴的时代，当时有了浪漫爱的浪潮。你要知道他们是如何看待他们的情人的，是把情人看的是跟上帝一样的，这样才能够看到爱情是什么意思。所以呢，我这样讲，我那人说，哦，有道理，啊，所以呢，彼此不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各自认真生活。当然，我们不能等到半年以后才来分享啊。所以呢，讲多久呢？通常一个小时，有时候讲到两个小时，有时候呢少也会讲个10来分钟，通常是差不多一个钟头。哎，我们半年已经结婚30年了，天天岳阳电话讲1-2个钟，因为我们的爱情没有死掉。原来爱情真实的内涵就做生命交谈，如果情人停止交谈，爱情就死掉。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检验。你看你们结婚前好多话好讲，为什么结婚没多久就没话讲了？如果没话讲就是个危机，你不跟我谈心，我只好找别人谈心，就叫做外遇。以上我们花了20分钟啊，算是今天演讲的开场白，用一个比较现身说法具体的方式，也就是说跟各位交代我讲谈爱情是用什么角度，就是爱情的角度。因为爱情是生命最直接的表现，那中国传统的生命哲学落实下来当然要谈爱情。孔子活到今天一定是每天跟他的妻子谈恋爱，那个恋爱并不是激情，不是文学家的浪漫激情，那是空洞的。一开始的时候 很需要，但是五分钟热度过了以后呢，要有那种没有内容的那个浪漫境界。什么叫没有内容的浪漫境界？哎，有一种爱是因为彼此了解所以爱，有一种爱是因为彼此完全不了解所以爱。要因为了解所以爱，要沟通。因此有一种爱呢，让你先不要那么累，先让你呢能够最容易就感觉到心心相印，两位一体。那么跟谁呢？就跟一个完全不了解的人。爱情通常发生在两个陌生人之间，认识太久的人不容易发生爱的火花。为什么？什么都知道了哈，知道就是一个限制。完全不了解的陌生人，他有无限的空间，无限的可能。所以很奇怪啊，我们在街上碰到一个陌生人，哎，对他很好哎，回到家对了太太恶行恶状。我们常常对家人不好，对陌生人好。为什么？对陌生人有善意很容易，没有负担，没有包袱。而且一个陌生人对你好，你很惊喜，很容易感激。对陌生人好，很容易有成就感啊。在路上看到有人摔跤啊，说去扶起来，他好感激啊。如果太太摔跤，丈夫扶起来，理所当然。所以我们呢，爱陌生人比较容易，爱身边的人很难。原来身边的人呢，要通过因为了解所以爱，但是对陌生人呢刚好相反，因为完全不了解所以很容易爱。可是因为完全不了解所以爱的那种爱呢，没有办法维持长久。为什么？不认识会变成认识，陌生会变成熟悉。所以为什么浪漫的恋爱五分钟热度就过了？为什么五分钟以后呢变成认识了？不能靠一无所知来维持相爱了。所以呢，爱情一定要有因为完全不了解所以很感动所以能够相爱的那种啊方式。一定要很快呢过渡到要因为了解所以爱。那怎么了解呢？要进行沟通。也就是说，浪漫的梦一醒过来啊，人就落到现实。一落到现实，就你有你的，我有我的，不同的人格，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历史，不同的见解。哎，只要一发表出来，就有隔阂，就有误会，就需要沟通。这样沟通不是沟通资讯，是沟通彼此的生命，这个叫生命对话。一定要通过这样认真的、坦诚的沟通。当然这个沟通就会遇到障碍，比如说碰到一个人的成见，碰到一个人的盲点，碰到一个人的阴暗，那个沟通就会遇到考验。考验你敢不敢，有没有勇气把你自己的阴暗面，你的缺点，你的劣根性在你唯一爱的人面前暴露。如果敢，虽然会造成一些彼此间的紧张，可是我们依然感激于他的坦诚。那么在经过呢一番的这样一个沟通之后呢，终于呢磨通了这个隔阂，就有了一点呢辛辛苦苦换来的了解。在那一刹那就有一个新的心心相印的感动，这个叫第二度和谐。所以呢，结婚之后啊才是爱情的真正的开始。结婚以前的爱情只是这个没有内容的浪漫，那个维持不了多久的，通常真的是一天就过去了。那种热烈澎湃的人也顶多是一两个礼拜。我们要很警觉，马上转型。转型并不是说啊，由爱情转成亲情，变成责任，完全错误。责任一定有负担，负担久有谁有乐意？一定想要摆脱，不是，是换一种爱情的方式。怎么换？就由因为完全无知而有的那种吸引，而有的无内容的纯境界的心心相印，要转型为有内容的，因为互相了解而有的感动，而有的心心相印。这个付出代价。 所以呢，第一次刚刚开始的时候，那种不费力的，好像天上掉下来的，那么轻松就有的。我称它叫做上帝啊，老天爷给人的一个视线，表示的是现在的线，也就是说，给你一个案例，炫一下，看一看，让你感觉到心心相印的美好。可是上帝马上收回去了，为什么？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那样不劳而获的美妙的浪漫境界只让你享受五分钟，怎么还要？老天爷就说还要，那得要付出代价，证明你真的想要。怎么证明？让你们面对现实的不同。所以为什么爱情一定在异性间进行？异性就是说两个人的个性很不一样，异性不见得是男性跟女性哦，异性是指的彼此的个性很不一样。如果两个人的个性完全一样，不会有那种火花的。你是我的影子嘛，你怎样我完全了解，没有吸引力。当然了，如果两个人呢差得太远，虽然很有好奇心，可是鸿沟很难跨越，也不适合。所以什么样的才适合谈恋爱呢？谈成一辈子的恋爱呢？这有两个这个相关的要素，一个就是彼此性格的差异度，或者说相似度。第二呢，就是两个人之彼此的人格的成熟度跟沟通能力的强度是有关的。也就是说，如果人格越成熟，沟通能力也就越好。他们就越能够跟一个和自己的人格差异度更大的人来谈恋爱。因为为什么？这样的话就有更多的互相学习的余地，互相启发的余地，他们就会讲不完的话。但是如果你的沟通能力不够，人格成熟度不够，那太不一样的个性啊，你就无法沟通，无法跨越，没有办法过渡到由因为无不了解的相爱过渡到因为了解的相爱，因为你了解不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需要找个性比较相近的，人格差异度啊比较低的，相似度比较高的，就容易沟通。可是太容易沟通的人又很容易觉得无聊。那么人格差异度很大的人呢，好奇吸引比较大，可是呢他容易因为你不能跨越而失败。我跟我那人啊，大概是我们是学这一行的，所以呢人格成熟度沟通能力比较强，所以我跟我那人啊人格差异度非常大，在星座上面都是大叉叉叉叉。我是水瓶座，他是金牛座，水瓶座天生博爱，金牛座在感情上一定独占。在中国的传统的那个生肖上，我属马，他属鼠，六冲，大冲。就一般来讲，这个婚姻是处不下去的。可是我们32年从来没有恶言相向过一次，所以不要太相信、太迷信那些什么星座血型，仅供参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你的人格成熟度够不够？若够，那个没问题；若不够，都是同样的最配的一样离婚。原来由爱情到婚姻，并不是爱情死了变成责任，不是，而是呢谈不同方式的爱情，就是由因为不了解而有的很轻松的那种浪漫的心心相印，现在呢你要付出代价证明你愿意。用什么证明？用沟通来证明。过渡到因为了解而有的相应的感动。所以我跟我那人啊都很诚实，我们不贪欢。贪欢就是想要用一见钟情吃一辈子。很多人就这样啊，就靠刚刚开始的那种热情啊想要过一辈子啊，但是坐吃山空。很多人啊到了怎么这个结婚纪念日啊，就要到当年啊定情的那个餐厅啊，坐在同一个位置上啊，点同样的餐啊，啊点一根蜡烛啊，重温旧梦，一点用都没有啊。 那个爱情老早褪色了哈，不能够呢贪图那个浪漫，或者到了后来褪色以后就觉得失望，要再找一个另外一个新鲜啊，去感受另外一个新的浪漫，没有用，所有这些都是五分钟热度，因为它没有内容，所以是零，零加零加零还是零，因为相知而有的是一加一加一，越加越多，你只贪图文学性的浪漫都是零，没有用的。所以我跟我那人大概呢在那个浪漫的日子中啊，大概过了，我们算是这个生命力很强，大概过了有快一个月，大概半个多月，有一天我们同时发现不对，我看他脸上有那种悲戚之情，问他怎么了，他说他怕什么，他说他怕 easy come easy go， 容易来的容易去，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浪漫梦已经该醒了，我们马上就转型落实下来，面对彼此的人格历史观念要做沟通，我们很认真沟通，尤其在彼此的个性相差最大的地方，后来我都觉得啊，那正是啊，刚好就是他所代表男性，他代表女性，我代表男性，那种最大的隔阂。原来啊，男人跟女人啊，过去几千的两极分化，使得男人跟女人对那个感情啊的那个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一般来讲，男人是重量不重质的，男人都是见一个爱一个，叫博爱，绝对没有一个男人甘心情愿一辈子只爱一个女人。你去问问你的男朋友，你的丈夫，你是不是只爱我？我当然只爱你，不爱别人，他绝对是骗你的，不可能。可是博爱是一个生命理想，有什么不对呢？所有宗教都叫人博爱啊。问题是男人啊，只知道博爱重量而不重质。所以通常男人呢，见一个爱害爱一个，爱一个害一个，变成薄幸，变成到处留情，拈花惹草，糟蹋女人，因为重量不重质。女人呢是重质不重量的，所以女性呢不容易爱上一个人，真的爱上一个人啊不容易变心。男人呢很容易爱上一个女人，很容易变心。那为什么女人这个重质不重量呢？因为在过去的环境中，女人没有条件重量，女人嫁鸡随鸡只有一个机会，所以她只好重质。那么她的质怎么可以维持得住呢？很简单，她只爱一个人嘛。男人为什么不容易维持那个质？因为他爱很多人，这叫互相隐瞒啊。那个James Bond 的那个007啊，每一集都有新的庞德女郎啊，每次跟他这个约会的时候，这边看看表啊，他心有二用，根本不专心啊。女人会很专心，因为她只爱一个人啊，她没什么好骗你的，我只爱你啊。男人要骗来骗去，对不对？啊，因为他博爱啊，所以对每一个的爱都有问题。所以女人就用呢，从她只爱一个人来维持她的纯情。可是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女人的感情是封闭的，封闭在一个人的身上。虽然纯情却是封闭，男人虽然博爱却是乱爱。所以呢，女人最不了解男人就是，我只爱你一个就够，为什么你不能只爱我一个就够？可是男人最不了解女人，最受不了女人就是敏感、挑剔、洁癖、小心眼，用不断的这种挑剔妨害男人的自由。所以呢，男女之间呢，这种感情的态度不一样，就构成最严重的隔阂。原来每一个人看自己都看到自己的理想面，我是博爱呀，你那么小心眼，那么吃醋干嘛啊？可是看对方呢，都看到负面，就是挑剔，就唠叨，就是小心眼。女人呢，看自己都看到理想面，我是珍惜我们的爱情啊， 你为什么会受不了我呢？看对方都看对方的缺点，你就是滥情，就是花心。这个时候鸡同鸭讲，无法沟通。那怎么才能沟通呢？一定要互相都学习放下自己的脚这个立场成见，去呢同情的了解对方，记得对方做一个镜子呢，照到自己的缺点。到了后来慢慢能够呢，看自己是看自己的缺点，看对方是看对方的优点。男人要承认自己花心，承认自己见一个爱一个，承认自己呢滥情，而呢珍惜啊他的情人女方的那种对爱情的那种呢啊那种呵护啊，那种守贞。何止女人要守贞，男人也要守贞，只不过守贞不是并不是说这个永远的这个只爱唯一的男人，忠于为人，不是。所谓的守贞是指的忠于爱情，忠于生命，不是说忠于唯一的男人。如果男人身上有真理，还是忠于真理；男人身上有爱，还是忠于爱；男人身上有理想，还是忠于理想。如果男人身上什么都没有，忠于他做什么？所以男人也应该学习守贞。我们从这边了解，爱情一定是一对一的，婚姻如果不是基于爱情，照传统过去可能是三妻四妾，但是如果基于爱情，所以不是婚姻是一对一，我们现在婚姻是一夫一妻制，是设定它应该从爱情来，是爱情要求一对一，因为爱情要求完全的坦诚，你不只爱一个人，在爱情意义的不止一个人，你就一定要互相隐瞒。如果你互相都坦诚，你看对方是不是能接受？如果他真的是基于爱情，他不能接受。但不能接受并不是妒忌独占，而是我不跟你玩这种游戏。不止男性要博爱，女性也要学习男性博爱。那博爱如何才能博烂爱呢？就是原来我们只对一个人用爱情的方式去爱，对其他所有别的人只是爱而不是爱情。这边要分辨呢，爱情跟爱情以外的爱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只应该对一个人用爱情的心态，其他的人呢顶多用友谊的这个态度，而不是爱情的态度。那爱情跟友情有什么不一样？原来爱情是两个生命直接的全面的恒久的交往，直接就是彼此之间呢，面对面，没有媒介，甚至没有距离。其他的人际关系都有中间有媒介，比如说通过道义，朋友通过道义，同事通过法律，同遵守的一个客观领域。但是呢，爱情中间没有经过媒介，因此爱情情人们讲的话别人都听不懂，朋友们讲的话有客观性听得懂，因为他们讲的是知识，知识是客观的。那情人呢，情人是心灵跟心灵，生命跟生命直接沟通啊，不是在交换知识啊。所以情人们啊会故意讲一些完全没有认知内容的话，那个话叫做情话，叫做痴话，叫做梦话。正因为毫无认知的内容，所以也没有认知的负担。如果要谈什么物理学，要谈什么政治，对方听不懂就隔了。为了避免这种隔，干脆我们不必讲有内容的话，我们讲那个无内容。无内容的话呢，也就是你听来听去不要听他讲什么，你只要呢感受他讲话时候的眉梢啊、眼角啊、表情啊、动作啊，反正千言万语啊，无非就是我爱你，还有什么别的意思呢？所以呢，情人们讲情话乐在其中，最无聊的就是去偷听情人们讲情话，因为你是局外人啊，无聊透顶的。其实连情人们把那个情话录音录下来，自己再放一遍也觉得肉麻。在那个情境之中，那个话就没有意义。情话只有在说的时候有意义，说完就没有意义了。说情话是不必记录下来的，因为是立即的，当下即逝，当下即逝。情人们就是当下即逝啊， 说情人不只是上帝的化身，情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道的视线，所以是直接的，它也是全面的。全面就是说两个生命完全贴近。一般的朋友不是全面的，如果我们把两个人交往是一个相交的两个圆，一般的朋友呢是重心在相交的部分，那叫公共领域，那也就是所谓的媒介。媒介一定是有限的，最好的也是叫以文会友，用道义啊文化活动作为交朋友的媒介。所以呢以求会友叫做求友，以乐会友叫做乐友，以学问会友叫学友。所以求友们只关心你的球技进步了多少，如果都不长进，我们就不是对手，朋友都交不下去了。所以朋友之间呢一定要以尽德修业，互相磨刀啊，有一种良性的竞争，不然朋友不断进步你都没进步，你就会觉得丢脸。所以呢为什么独学无友会孤陋寡闻呢？但是一起的时候呢，在同样一个领域中会程度拉拔提高。那么在这个相交的这个领域之外的部分呢叫做隐私，朋友们是不要过问的。为什么？一过问就没完没了，朋友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而有公共领域的部分呢不怕分离，分离可以各自练球，见面马上脚凉立刻可以接上。可是情人不是啊，情人是直接照面啊，不见面就没办法了，当下即逝啊。所以你要知道啊，没有任何其他的方式可以替代见面相处，远距离的爱情是没有希望的，除非他们的爱情已经呢成熟了，可以经得起分手。刚刚谈恋爱就出国留学没有希望，你靠电脑怎么没有用，因为那个已经是抽象简化成为符号，见面才能够全生命。原来生命交谈不只是用语言，也用肢体，也有第六感，所以不能够替代。因此呢情人刚好相反，他不重点不在于已经了解的部分，重点在于呢还没了解的部分。所以情人们一听说对方有什么想要挖，情人很想了解对方的全部。所以呢朋友之间有什么隐私不告诉对方，我们会谅解，那是他的隐私，我也不过问。可是如果情人有什么隐瞒不说，情人就会不高兴，意思就是说我是你的情人耶，我又不是你的陌生朋友，不告诉别人有道理，为什么连我都不告诉，他就追问。但常常你就一告诉你就受不了，你就会哭闹崩溃，那就需要人格成熟度啊。当然怎么样呢，有学问有智慧的沟通，不要一下子全部啊铺露，他受不了，一点一点的来，所以要沟通一辈子。因此呢情人是一个全面的交往，要求全面了解。那么这个了解就不能只是知识的了解，一定是生命实践的了解。也就是说他既然在你生命领域之外，你怎么可能了解他呢？所以这个沟通不是用头脑沟通啊，用生命沟通。什么意思呢？你没有那个经验，没有那个体验，你就是不懂。所以怎么办呢？你要呢为了了解你的情人，你去经历跟你情人一样的人生。男人到外面去五湖四海，女人不要窝在家里，也要去跟他一起游历一下。你要知道啊，男人是过什么日子，男人真命苦。没有女人，几个女人了解男人命苦，也没有几个男人真的了解女人的委屈，除非你去做做女人看。因此呢是互相用自己的生命经验呢去帮助对方开发他的生命经验。男人为什么拒绝做家事，说穿了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不会做家事，他怕丢脸。当他不会做家事的时候，说家事不是男人做，是女人做的。可等到哪天他有机会学会了炒几个菜，朋友来，哎，我下次做个菜给你吃，这个时候啊不说做菜是女人的事了，原来她是脆弱的自尊，她不会的时候就拒绝，当她会的时候呢就炫耀。因此呢婚后谈的爱情是互相用自己不同的性格，异性嘛， 那么经由这种真诚的相爱去沟通，增加彼此呢一点一点的了解，是实践的增加了解，也就是说拓展自己的生命经验啊。比如说男人呢很有那种理性思考，面对这个社会的那种体制运作、时间管理、金钱管理的经验，女人就是不行。女人最差的就是时间管理，就是金钱管理，只会花钱，不会呢算账呢，常常被时间、金钱逼着要跟男人学习如何呢管理。但是呢，男人跟女人学习什么呢？感情的沟通、情绪的表达。啊，比如说很多男人已经丧失哭的能力，为什么？因为男人在战场上啊是不能哭的，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英雄有泪不轻弹，不久以后变成铁汉，铁汉就是铁石心肠。原来男人生活在战场上，女人在过去是被保护的，因此女人其实远比男人呢保留更多人性中的好品质，比如说善良、同情、诚实、坦白、敏感。男人这些丢掉了，为什么丢掉？你要同情他，因为他活在战场斗争的地方，在战场上啊，诚实是致命的，所以男人已经习惯说谎，导致要说真话的时候结结巴巴、脸红耳赤，说不出来，太不习惯说实话，他太习惯说谎，久了以后呢不知道怎么说实话。什么叫实话？表露自己的真感情。所以这个部分呢是需要女性呢教男性的。所以在什么夫妻沟通上，很多女人就等着丈夫来跟她沟通，却不晓得丈夫都拒绝沟通。丈夫男人不见得是不想跟你沟通，是他不敢沟通，因为一沟通他就出丑，因为他太笨拙了。你要等他主动跟你沟通，永远不会沟通。你一定要知道，在夫妻中的谈感情的沟通是女性主导，不是男性主导。其实在古代啊就已经是如此了。美国有一个学者曾经在这个公共场合啊观察陌生的男女互相搭讪，他发现呢几乎全是女人主动，不过女人主动呢非常的有学问。他不是说啊我爱你，不是这样，他看上了这个男人以后呢，他先示意，原来男人是受到女人暗示以后呢才有勇气去追求他。怎么示意呢？古时候的办法就故意在那个男孩子前面掉一个手帕。在感情上面本来就是女性主动，所以我们知道啊，在那个生理的发展上啊很早就开始男女分化，所以在感情的这个成熟度上，女孩通常比男孩早两年。在理智上，尤其到了高中，男生都比女生啊领先，可是在感情的上面呢，是女性远比男性啊优越。所以我跟我那人啊刚结婚那几年，就是为了这个最重要的歧义，男人博爱却乱爱，女人呢纯情却封闭，彼此各持己见，看不顺眼对方。我们为了这个课题啊沟通沟通沟通花了4年，常常晚上呢谈到2-3点钟不能睡觉。为什么谈到结果也上不能睡觉？一睡觉是前功尽弃啊，一定要谈到有这种结论才能睡觉啊。所以宁可牺牲睡眠，所以谈恋爱要趁年轻，体力比较好啊。我们就这样子4年终于明白了，这两样都是人性的理想。不但男人应该博爱，女人也应该博爱，不但女人应该守贞，男人也应该守贞。那么4年呢，我们把这个一下子豁然贯通之后呢，这个问题啊再也没有干扰我们两个人，反而是后来的30年都在实践这两者。也就是说在博爱，在面对广大的世界，进入到人间的体制，我是比较男人嘛，是比较呢是擅长的。他呢对这个人间很紧张，甚至是 尽可能远离这个污浊的人间。所以我那个太太呢，打个比方，很像金庸武侠小说里头的一个角色，叫小龙女。她根本就是住在古墓派的，或者说是嫦娥住在月亮上，住在广寒宫不下凡的，因为人间太肮脏了。所以从来没有让任何无聊男子近身一尺，他一嗅到这个人来意不善，立刻就散了逃了。我是他在人间唯一的朋友。当然我跟他提议结婚的时候，不能叫求婚，叫提议结婚的时候，他也没有积极答应，他只是说 why not， 保留最后的逃掉的余地。所以我们结婚那么多年来，大概前面一半的时间呢，主要是他帮我的忙，他用他敏锐的嗅觉一嗅就嗅到你跟你的女学生暧昧。我说没有暧昧啊，光明磊落。他一嗅有暧昧，他以他的纯粹敏感挑剔，在很细微的地方帮我发现。后来我真的静心想想，诶，是有一点暧昧。所以呢，他帮助我对于广大的其他尤其是异性与学生之间的那种亲密的感情呢，保持干净。女人呢，这种个性就像再三泉水清，她为什么很清？她永远不流到山下，没有受到环境污染。男人就是出山泉水浊，流到山下，到了下游都污染。虽然天地广大，肮脏，臭男人。女人很干净，可是住在山顶啊，都不下来啊。那如果一定要下来，一定要两个人配合。哎，下山以后呢，他就像是个明矾，我随身带了一块明矾。所以呢，早期呢，是我那人不断的抛出他的那种疑惑，啊，这个跟我表示他的嗅觉，啊，他随时准备落跑。啊，如果你啊真的是跟某个女生相爱，那你们请便啊，他是绝对羞于去什么争取。如果你不是真爱我，请便。所以呢，爱情是完全自由的，没有压力，没有任何的这个义务啊，你随时可以走，而结果不走，那没有别的原因，一定是因为你还爱我。所以呢，每一次他都准备要卷铺盖走路。所以我说没有，我当然是爱你啊，那些是个误会啊。可是你为什么有那些暧昧？然后他要慢慢的好，到了后来，他主要要了解，在人间啊，真的有很多的方便，有很多的这个不得已啊。像那个杨过啊，为了要救人间的小女子，有时候呢，不得不呢就这个暂且承诺她一下。所以我一听，心都冷了半截，就回古墓去了。其实杨过那些话不是真的，它是一种临时为了要帮助人的方便。那个纯情女生听不懂，可是你是真的方便吗？是不是也有几分真的呢？有几分的暧昧也可能有。所以呢，到了近些年呢，其实慢慢我帮助我那人从广寒宫下凡，走到人间，不要怕。我常常勉励他，劝他说不要怕，不要怕错，因为纯情的女性洁癖完美，我绝没有错，你不能挑剔我。说别那么紧张，在人间犯错是家常便饭啊，错了就改嘛。这个我那天常常有那个有一个著名的比喻，他跟我之间有一点误会，他就说我们分手吧，干嘛？他说爱情就像玻璃丝袜，有了个破洞就不能穿了。我说可以补啊，这补了就已经不是原来的啊，这个叫洁癖。却不晓得人间所有的袜子都是千疮百孔，一定要补，不要怕错，不要怕脏。人间本来就脏，要入污泥出污泥而不染，染不染靠自己，不能靠环境很干净，人间没有干净的，你只有不怕不干净才能在人间行走。 所以我们三十年为什么有那么多话可以讲？原来这个功课还没做完呢。他依然到现在还用他的敏锐的嗅觉嗅我的啊所有人际关系的气味。他有一个很好的本领啊，每次这个一打，我有人打电话了，我一接电话讲两句，他就说是不是某人打来的？诶，他怎么知道？他从我的表情都知道，反映出来对方是谁，非常敏感。他到现在还在帮我，不过呢，重心现在比较多的，我在帮他，帮他在人间行走，时间管理，金钱管理。所以呢，为什么爱情可以谈一辈子？很重要一点，爱情的经营是由那个由因不了解而有的浪漫触动，那种心心相印两位一体，要转型到因为了解而有的心心相印，而且因为了解而有的这个呢，是要付出努力的。所以呢，在这边我们就逐渐看到一个现代的新的婚姻经营是什么意思了。那么为什么过去几千年都不必那么累那么啰嗦呢？哎，在这边我们就要把现代的新的婚姻或者新的观念和过去的旧婚姻，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呢简单的对比。那么这个对比很重要一点就是啊，我们刚好今天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期，我们明明已经进入到新时代，我们应该用新的模式，可是我们呢又残留着很多旧观念，使得我们的婚姻呢有两套在那边打架。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呢明白对照这两者的不同，不要混为一谈，我们才能够把那个旧的呢彻底呢洗干净，然后呢我们充分进入到新时代的新的婚姻中，这个婚姻才能够真的经营。如果不懂得这样经营啊，还是按照旧的那个模式啊，在以前可以，在今天已经啊绝对走不下去。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看啊这个一个现况，就是连马来西亚这么注重传统道德礼教的地方啊，离婚率在年轻人中都是越来越高了。听说政府很忧虑，都要求啊结婚的人啊一定要必须要进行婚姻讲习，否则不准结婚。其实根本没有用，不是这样解决问题的啊。台湾更不用说啊，这个最近马来西亚发生的那种家庭的惨剧啊，夫妻不和祸延子女啊，我刚来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我说哎，这个台湾老早就是这样的啊。在台湾不但是家庭的功能啊这个严重的丧失啊，而且呢婚姻都已经没有办法维持，在台湾呢这个离婚率晚婚率不婚率越来越高。刚刚出来的统计啊，就是去年台湾那个适婚年龄而没有结婚的那个人口，比起前一年哦增加很多，尤其女性增加了远比男性要高。那么在这个台湾呢、啊、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女性啊这个宁愿不结婚了，听说有四分之一的已婚女性梦想自己一觉醒来发现还是单身，表示他对婚姻是失望的。那么然后呢这个因为家庭功能的这个丧失，于是呢这个亲子关系就恶劣。我们现在普遍的做父母都感觉到不晓得如何管孩子，那么这是表示说我们刚好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期。那么在这个里边呢有两套的婚姻观，那我们一定呢要搞清楚。那么对于说为什么以前的老式的婚姻平平安安可以过一辈子，好像都没有问题，为什么现在出现那么多的问题，原因何在？这边我们一定要说，因为时代不同，因此旧时代有旧时代的婚姻功能，新时代有新时代的婚姻功能，这两个功能是不一样的。那有什么不同？原来啊，在过去，在女性启蒙之前，20世纪之前啊， 我们可以这么说，整个的人类生活优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生存，就是谋生，就民以食为天，就民生主义。我们可以这么说，那个整个时代几千年都是以谋生为重心的人生观，所以包括所有的包括婚姻都是为了谋生，因为以谋生为中心，所以呢结婚也是环绕这一个需求，所以结婚的意思是从事男女的刻板分工，所以男主外女主内是一个生活生存啊谋生上面的一个合作啊，这么一个分工合作呢容易维持啊，比一个人全都要做要来得有效率。因此呢在刻板分工之下呢，婚姻的意义是各自分工合作，也就是彼此把自己所生产，因为分工所生产出来的资源去跟对方交换。比如说男人负责赚钱养家，男人负责呢维护家庭的安全，所以男人的职责就是工作与战斗。那么用这个来给女人分享，交换女人为她生养孩子做家事啊，然后经营一个温暖的家，让她下班回家可以呢安心的休养。同样的，女人呢就负责在管家，然后用这个对男人的照顾服侍，交换男人赚钱养他。这是一种交换，交换在以前完全没有错，因为这就是这个生活的重心，所以它本质上是个利益交换。当然利益交换就需要有均衡才公平，所以古时候一定要谈门当户对，60分配60分，80分配80分，啊，名门闺秀一定是配的社会贤达啊。那么当然，怎么样来维持这个均衡，一定有一个机构的运作，就是权力的运作。所以在过去呢，整个家庭它就是一个生产单位，也就是生产出来的资源的分配单位，谁来分配，又有个掌权者。所以呢在过去家庭一定有个一家之主，男负责赚钱，负责安全，免于匮乏，免于恐惧，所以呢很自然男人的付出比较呢占优势，所以很像是男人呢靠了有钱有权就可以自然有女人愿意呢被他照顾，所以呢就构成了一个权力关系。不但父母对儿女是权力关系，就是命令与服从，就是夫妻间也是权力关系，男人对女人命令，女人对男人服从。那权力关系就是个上下关系，所以过去呢大概都是一个上下关系，因此叫三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啊，也就是说父尊子卑，君尊臣卑，男尊女卑。那么在卑的位置负责服从，负责顺从，儿女对父母孝顺，部下对长官忠顺，女人对男人柔顺。所以孟子说以顺为正者，切腹之道也，就是说居卑位的他的一个本质就是以顺从为他的性格，因为他是个权力关系，要负责分配的资源。好，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于是构成所谓的父权中心，或者说男性中心，也叫做威权体制。在过去以谋生为中心的时代这是对的，可是到了今天，因为呢西方物质文明的伟大贡献啊，这个15世纪之后呢启蒙运动啊，宗教改革啊，文艺复兴啊，最后导致呢成果就是工业革命，两次工业革命呢大幅度改善了生产的力量啊，第一次发明了机器解决了生产问题，第二次发明电脑解决了物资源的管理问题。 说到今天呢，基本上啊，生存问题已经大致解决，当然还是贫富不均，那个不是生产的问题，是人的那种啊人性、正义、社会正义、公平的问题。所以呢，到了今天二十世纪了，人间人际要转型，要升级，也就是说，人生从以谋生为中心转移了，已经吃饱饭了。人就需要有更高级的，更高级的是什么？就是意义价值的需求，就个人啊人生的自由与人跟人之间无私的相爱的要求。所以呢，自由与爱成为呢新时代的人生中心，这就叫做自由、开放、民主、多元。自由的意思就是说，我要走自己的路，自由由就是走路。自就是自己，自己走路，走自己的路。过去呢，总是父业子承，家庭里边呢，都是命运共同体，但是牺牲的是什么？每一个人的自由，因为顺从啊，你不能有自作主张啊。可是今天是个自由民主的时代，每一个人都要走自己的路，所以孩子不听话，要叛逆。在今天呢、啊、真的太乖的孩子没有出息，因为他不懂得，他不会走自己的路。因此呢，在这个地方当然就开放，开放就是说，从传统原来的威权体制的束缚中呢，要解放出来了，人不再受这个束缚了，干嘛呢？民主了。民主就是自主，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连小学生都要自主学习做大人。所以说多元就是不是一条边的，每个人走自己的路啊。我们一定要体察今天这个时代，这是一个本质上的进步，虽然在过渡期可能会有过犹不及的这个混乱，没有关系。你看台湾很乱，你不要太夸张，那个混乱是其实底子是还蛮稳固的。你不要只看新闻，因为它正走向呢开放、民主、多元、自由。所以在家庭中，我们就赫然发现了、在原来为了维持安全、为了生存，所以呢压抑了个人自由，也暂时放弃呢人跟人间、夫妻间的精神相爱。于是我们的五伦里边的最重要的夫妇伦跟父子伦其实都没有完成。我们过去说夫妇有别，父子有亲，那么意思变成就是说父子是永不分离的，夫妻是永不结合的。夫妇有别嘛，男有分女有归嘛，授受不亲嘛。而父子有亲就是说父子是永不分离的。真的，我们发现啊，以前呢、大家族，为什么大家庭？为什么人越多才有团结力？命运共同体，上阵父子兵，人多好办事。所以过去呢，为了安全，为了生存，整个家族是不分离的。我们的四合院呢，真的很巧妙，它可以呢一进一进不断的膨胀，成为一个李家村啊，王家镇。那个一家之主永远在那个地方，小辈们只能听话。而夫妻呢，永远不结合，婚前是授受不亲，婚后是相敬如宾。因此过去的夫妻是没有恋爱生活的，如果夫妻恩爱，这个恩爱夫妻不到头，一定要棒打鸳鸯。所以在过去的人呢、没有这个资格过爱情生活，只有一些呢很另类的爱情需求呢比较强烈的人，也其实也就是在谋生父权体制的边缘人，就是文人、诗人、艺术家，他们那个生命的需求比较强。那结果是跟谁谈恋爱？不是跟太太，是跟妓女。妓女也是另类的边缘女人，诗人是另类的边缘男人。就这些边缘人呢，他们就谈恋爱去，当然恋爱有始无终，也永远不能把妓女娶回家，入没门楣，只能够呢有始无终谈一谈。 所以我们过去在历史中啊，没有留下任何爱情的成功典范，在历史上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是悲剧，越是感人的越是悲剧。为什么？以前的时代是不准的，所以夫妇有别隔开。但是到了今天新时代的顺着人性，每一个人都要离开他的原生家庭，离开他的父母的家庭，去和一个陌生的异性呢去组织新家庭。这是一个开放时代中一个新的现象，也是一个新的理想，这才是对的。离开父母的原生家庭，表示有走自己的路，就要自由。所以过去呢，爸爸当医生，儿子一定要念医，否则我的医院流传给谁啊？今天刚好相反，副业不应该传给儿子，副业应该传给学生，因为学生跟你是志同道合，儿子可不是。而且儿子啊，他什么路都能走，就是不能走父亲的那条路。但呢，不必继承父业，而且绝对不能继承父业。